大家好，我是 Joyce。
大家好，我是 Ada。嗯，哎，
今天要
你
聊什
先还
么
是
呢？
我先？对，我今天来开场好了。我们今天吼，就因为我们上一集啊，有在这个节目里面有做一点小小的预告嘛，就是我们想要来录这个，还是我们根本没预告啊？管他的，反正就是我们想要来录一集来聊这个创业。嗯，创业的这个心路历程，对，因为我们发现，好像以前的人，古代的人，哦，他会，古代的人，对，好像比较会是在一个公司，就是做很久，对，做满20年啊，做满25年这样子啊，然后拿金牌啊，这样子表扬啊，这样子哈，哦，那现代的人好像，比较不会一个工作做那么久，而且其实很多，我发现蛮多人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创业了，嗯，尤其现在自媒体很发达，所以其实好像更容易创业了。然后呢，另外就是有一款人，大概是那种中年哈，可能遇到中年危机呀，或者是说，哎，他真的在工作上面，做员工哈。真的做了非常久了，他想要一圆自己的那个当老板的梦，哦，等等等等之类的，然后出来创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跟以前的工作的那种，不管是心态啦、想法啦、模式，其实真的都很不一样。那我们这一集我们就主要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聊一聊，尤其是像 Jess 大姐姐，她自己创业嘛，她本来也是在公司里面啊，
在
做很
职
多
场当
年，
中当社畜，
打滚，对，红尘啊滚滚，好了，然后他现在就是自己创业，而且重点是创业很成功，很成功。我自己看起来，我是觉得他非常的成功，可是我觉得这条路其实有点辛苦，应该不是说有点，我觉得蛮辛苦的，
还没到
对不
很
对？你
成
自
功
己。
啦，因为我要希望他能够 auto run。
在我看起来已经很成功了，对。那我们就可以分享一下，比方说我们先从你为什么会想要自己出来创业这件事先聊起好了。
好，先做
嗯，
个起心动念的部分嘛。
对啊。
我一直有几本书，我觉得还不错哦，就是宪哥的，就是人生准备好40% 你就可以冲了的这本书，哎，我对我影响蛮大的。那为什么我
哦。
想要分享这一块？就是说，很多事情不是你所有的量能具足，你才开始去做这件事，而是你觉得你有40%的把握，其实你就可以去 try and error。哎，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啦。那为什么起心动念我想创业啊？如果有长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就会知道，就是我们有那个玉贵人那一集啊，还记得吗？
我记得，因为我有录，
对，因为人生当中有时候谁 trigger 你那个点不太一样。那刚好我在这个职涯当中就遇到这样的一个同事，他就是问我说，在我30多岁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在职场当中，那你学的这个东西，那未来你的应用度是如何？那我当时候想了很久嘛，我记得在节目当中我有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要想 recall 这个 memory 的话，请再回去听玉贵人的那一集哦。所以那时候我想了很久，就是说，对，那我能够拿来被别人或者是被业主，就是公司在利用的会是什么？那所以从那时候我就一直在盘整自己，所以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先定位你自己的自我价值，然后其实，在30几岁的那个年纪呀，很容易是因为你职场做了什么，你未来就只能做这个，很多人是这个样子。那
没
坦白
错，
讲，
没
我的
错。
创业也是，就是说我原本在职场擅长的是什么，我就拿那一块来很快速的变现。那当然啦，我其实是很 lucky 的一个人呐，哈，这样说很奇怪，好，就是说。我在职场当中做的事情，就是已经是我很喜欢做的事。但是其实大家也知道，说我一开始并不是 就是做培训哦，但是就是从不同部门去历练，然后转调到一个我很喜欢的部门。可是这个部门当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就是说很多事情它还是会有些行政啊，还是会有一些公司的一些规范呐，还是也会有什么预算发掘的问题呀，然后人的问题，这些都是还是在职场当中会持续不断的发生哦。那其实离开职场，这些也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持续发生当中的。好，那所以那时候就是有这个起心动念，但是量能没有具足，因为我一直在想说我要去盘整什么东西可以做变现的东西。对，那当然后来就是年纪渐长嘛，到40出头岁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一直想要从职场退下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专业的讲师。那这个通常讲师，我之前也跟大家聊过，我们的这种使用的寿命大概在55岁。已经是巅峰了，嘿，那可能可以讲到60，可是你通常要看你讲的业态是什么，不见得一定是可以讲那么久，大概就是你的身体跟体力可能没有办法有那么好的续航，所以我们除了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单价低嘛，就是时薪比较低嘛，就慢慢要提高我们的这个单价跟你的知名度，这是其实就是我们持续在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嘛，就是客单一定要往上提升，但是还是得要有企业为你的内容去做买单。其实我们就是知识创作者嘛。好，所以那时候到了40出头岁，其实我们那时候我服务的公司就是有年龄加年资加年龄大于等于65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的时候，我超想报名的，可是那时候就是完全是想要离开职场。哎，然后你说
是
真的
因
很，
为你会完全想要离开职场，是因为受不了职场吗？
因为那时候我大概每一个，因为我们那时候组织 reorg 非常非常的厉害，我每一年几乎换一个老板，并不是老板走，而是公司一直在换部门的那个组织别，嘿，所以我等于是我很多东西就要一直不断的去教导我的主管，因为通常我们做 training 的，如果在组织不重视的情况下的时候啊，来的主管并不是我们这一个模块的 professional 嘛，就是不是我们这一块的专业，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教导我们的主管去了解这件事情。那你每一年等于是很 day to day 的，然后再来就是，训练要有绩效，其实是不容易被看见的。那你就要从自己面一直去做那个内容出来，嘿，所以其实是要花很多心思的啦。然后再来就
而
是
且感觉会厌倦，
厌倦
很
倒是
烦。
还好，就是每年都是来这种大拜拜的题目，但是因为我们辖下有带着我们的伙伴们，那我们的同事们都很资深，只要在我们的 training 的这个部门里面的同事都非常非常资深哦，所以之前的都还有5年的五，那来我部门都已经5年了，最之前的哦，嘿，所以你就知道说，调薪幅度也好啦，position 就是他的职位的部分的话，也都已经是到了一个蛮顶的部分，因为没有其他一个萝卜一个坑嘛，那没有其他坑的时候，那所以我们就担心人是趋于稳定的这个状态，然后或者是说不进则退，他就是回到他原本的位置上。所以其实你说人好不好带，其实我打很多的问号，你必须要做很多事情，你才能够去引动大家。然后也不是大家都是属于学习型的人，所以这也是我遇到职场上的困难之二。但是我们还是很起心动念去做这些事情。那只要做，你就从里面去获得，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经验。所以那时候年资加年龄大于等于65，我就遇到第一关那一年我 excellent，
所以，
我们的 performance 在 excellent，你怎么可能你提了组织会放过你？嘿，他不会让你走。对，但是那一年的 package 超好，好，然后后来就是没有办法走嘛，那直接就是因为我们还是要为了5斗米而折腰嘛，毕竟我们需要这一份薪水。好，后来就是组织在大概约莫2年后又其实中间已经有陆续，但是它不是没那么大规模哦。那后来组织又有陆续有这样零星的机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主管跟我谈。他本来要帮我转调到他部门去，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乐意到那个部门去。那因为我也知道，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training 的人口数会减少。嘿，那所以我们有一集在谈 AI 的那个嘛的一个状态。那当然 AI 它可以协助你，但它也可以让你能力更升级，也就是在你拿出人类应该具备的这个产能就可以了。 好，那所以后来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就10分钟就决定了，我要离开这个职场。
所以你都那在那时候你也都没有先想好说你要做什么，离开职场之后
我
要做
那
什
时
么。
候隐约可以感受到的是，我可以透过授课去来做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好，那但是因为在职场当中啊，我其实已经有一些小斜杠了哈，所以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啊，其实你要先能够单杠才能够斜杠。那在我们 HR 来说的话，我们叫做拍型人格哈。什么叫拍型？就是拍怎么写？一横拍。啊，就圆周率的拍，你要一横，就是你这一横要站稳脚了之后，就是你自己的这是普通专业，或者是你通识的专业会是什么？然后接下来是不是长另外一只脚，扎根那只脚？就是你专业当中你要扎根、扎根了哈，所以你在这个专业当中扎根之后，你才能够跨出第二只脚，就是所谓的拍的那个勾勾的脚。所以其实你用这样的概念，我现在包含创业之后，我也持续引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现在站稳了目前的初步的一个状态，但是我持续的还是在站稳之后扎针，然后再展开我另外一只可以拉起勾勾的脚是什么？所以要能够单杠之后，你才能够斜杠。那我必须要奉劝，不管是你现在很年轻的时候创业，那有可能是机运帮助了你，可是续航力真的很重要。那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资格讲续航力，因为毕竟我才创业第3年，嘿，对，因为现在中小企业大概要13年以上的 survival，它才算是你算是能够站稳脚的状态哈。好，那所以你
第
就是要
三
能
年。
够单杠之后，你才能够去斜杠。那你能够拿来斜杠是什么？那你的本业一定是要有啊，就像你去攀岩一样啊。好，你攀岩的时候，你是不是四肢都钉在那个岩壁上面了？那你一定是3点不动，1点动啊。如果你动了2点，那不就掉下来？你就说哦，我有安全锁。但是其实创业的时候，不见得你有那么多的资金链，你有那么好的安全锁，哈，就是有个富爸爸或富妈妈来帮你。哎，那如果都没有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维持这个3点不动，1点动。那能够动的是什么？哈，那你就要去维持那三个点是不是能够玩？比如说你就有生存的这个需求啦，有什么样的需求嘛？还就是你要去把这些都盘整好。那当然那时候我们家，算是冲动型嘛，同事都觉得很冲动，我家人也觉得很冲动哈。那在先前节目当中也陆续有提到，但是我一下来之后，因为有一个小小的公司给的退休金啊，所以就是想说哦，我来肥累一下，没有啦，就是让自己休息个半年。但这半年当中，我没有停止学习。嘿，我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必须这么说。
真的。
对，所以我就是持续再去做学习的动作，然后学习完就是让自己在半年当中获得休息，也获得学习，然后再重新出发。所以那时候是有一些零星的邀约，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很积极跟大家讲说，哦，我现在是 freelancer，我现在是独立的自由讲师，大家可以来跟我邀课。那时候还没有，所以退休完半年之后，我才开始去盘整这些东西。因为其实那时候有几个管顾，我以前因为我们做培训的嘛，我们还是会跟一些管顾合作。但我们再去跟我们以前就是甲方跟乙方的位置交换的时候，我去 knock 这些就是所谓的管顾公司的时候，他们就说那很可以，很欢迎啊！但是你可以，你觉得你的主打歌会是什么？这时候我就觉得，我现在开始变艺人了。那我的主打歌会是什么呢？
爱的主打歌，我
对，
要唱哦。
好
好
啊，
啦，没有，怎么这么想唱哦？
对，所以那你的主打歌就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像我们也是像是这个街头艺人，人家捧红你的时候，你的歌曲会是什么啊？所以当你会的太多的时候，然后又是被他潜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说怎么去扎根他。那所以就是这个也困扰我挺久的，好，那包含定调的部分，那我就是品牌嘛。因为我们出来创业，就是我就是品牌，尤其是我现在是微型的艺人公司的时候，就会是这样子嘛。那未来就是我们持续再去把斜杠的另外一只脚延伸的时候，等到有一些不错的小成绩，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好，所以也就是这样子，我去盘整一下，我可以做的卖点是什么。然后我不是说我那休息半年，我就去学了怎么样写一个网页嘛？在写网页的时候才痛苦呢，就是因为我写的是个人网页。所以啊，我就必须要把我会的那一些课程转换，转换成什么？企业能够买单的 名字是什么？比如说，我经常举例说啊，没有，我会教简报技巧。你就说简报技巧，每个人都会教啊，你有什么不一样吗？嘿，那所以我就去要转换一种方式嘛。除了简报技巧，我就说哦，我要教你什么样吸睛的简报技巧，或者是运用 AI 的技术来协助你那个修改，或者是增加亮点的简报技巧。哎，那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嘛？所以你就是要去盘点这些东西，然后你跟别人不一样的是有什么？那其实我们在讲销售的时候，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你的特殊卖点是什么，就是
卖
你的
点，
unique 的 selling point 是什么。所以我们自己就是把自己卖掉。所以啊，我那时候在职场的时候，我也很鼓励我自己辖下的同事们哦，就是你有机会你就去面试，不管是 internal 或 external，就是内部或外部的，你都去试试看。那你就知道说你的面试技巧有没有落的，市场现在要什么，你就保持你的新鲜度一样嘛。就像我以前有分享过那个 Tosa 的故事啊，台湾那时候卖那个头，就是卖鳗鱼要去日本。然后都经常在坐飞机的时候，就会可能这个耗损率很大，可能 maybe 接近六成或5成。那后面就能想到放他的天敌进去的时候，哎，去到那边可能7、8成都还活着，嘿，就是放了头塞进去嘛，他就要维持他的动能。所以就是我们在职场上还是要找到你的头塞是谁哦，然后维持你的动能。所以去面试是一种很好的保持自己的新鲜度的这状态，而且同时间你也可以知道说市场现在要的是什么。好，所以你那时候就这样知道说要去开始不断的盘整，所以我们就把我会的转换成什么市场能够听得懂要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但是那真的是花很多时间盘。我记得我有一集有分享过，就是说我创业的第一年，1到3月，因为我都会有记账的习惯，1到3月我的收入才2500块嘛，
那时候会慌，会很
会
慌。
很慌。然后因为我休息半年之后才出发，所以你就会发现，哎，这样好像不太行哎，我是不是要回到职场？哎，我们就会有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就会想说，就会再打回去原本的状态。那时候你就要决定你要不要接受，因为比如说我们是中年才开始创业啊，也就是对。然后呢，再就是职场其实不太欢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哎，这是真的哈。虽然
对
劳
啦，
动
现
部说
实
不
面，
可以这样子的那个了哈，对，
对。
但实际上还是会有这样的呈现。他面试的时候不会告诉你，但是就是任不任用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薪资水平的部分哈，那就是你在如何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好，所以后面我就会紧张，然后开始再去做盘整。也就是说，你自己也就是你自己的 sales。当我没有请人的时候，我就是要这么做。嘿，那怎么样来做？那你要转换你的心态，而且要很快速的。那最好建议都是把你的商业模式盘整出来。你把三模九宫格盘完之后，其实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说你要去往哪边去做，然后哪些利润是比较大，因为你会有现金流量啊，你会有成本的这个概念，还有你的 TA 会是谁，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有没有跟你这些人接触？如果真的都没有，那代表说你现在的要卖的这个产品有没有跟你的服务跟客户的痛点有没有 fit？有没有适配到？没有适配到，其实就会比较难。好，那我就是做了这些分析之后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去做很快速的转换。比如说，以前我教简报技巧，但是我现在就是说吸睛的简报技巧。哎，但是内容当然有迭代更新了哦。但重点是这个整个效果就会很好，因为我曾经问过同学说：“你是因为这样来报名的吗？”
对，这样的反馈是最快速的。
对，尤其是公开班呐，因为内部训练我们本来就很会转换，但是公开班的部分的话，这样子就是还有蛮多人是因为听到这样的名声来的。然后当然我们要让就是 make their day 嘛，就是让他不虚此行哦，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题诶。那这是第一种，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还不会秀卡丘，
毛秀卡丘
对，就是很多事
不洗
情，
脚，
不需要。
毛塞卡丘，
我台语有那么破吗？
没有，毛秀卡丘啊，
对对对对对，我
就
刚刚讲
是
错了吗？
对，没有，你讲对，你讲对，只是我
啊，
第一次听到，
就
所以
是
我想
很
说是
多
什么
事
意
情，
思？
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很多事情要亲力亲为是一件对你来讲很难的事，尤其是我们是从大公司退下来，以前我们可能只是出出嘴皮子就有人做这些事情了。 对，但是
对
现在就
对，
是你自己，你要放下这个所谓的身段。那为什么要对博秀卡丘？就是说，人家做你这种事情，即使你觉得这个利润很薄，我还是先做，因为呢，我都是这样子。我就是刚刚有讲到，我们就是很像阿信。好，现在新的听众可能家听不懂阿信是谁哈，就是日本剧有一个很厉害的
感恩
主。
的心呐、
好，就是
啊，对，
叫
感恩的
阿
心，
信，不是五月天的阿信，谢谢。
对。
对，就是阿信一点，就是其实你很多事情就是做了嘛，然后你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就其实也不是尝试，就是后来就觉得，哎，好像没有在我淡季的时候就接一些比较CP 值没那么高的，或者是获利力没有那么大的一些案子，然后接完之后就变，哎，要变成口碑场，因为很多人就从这样转介过来。嘿，那其实这是意外的收获啦。那当然，我们在创业时刚开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提案呢也提了，然后对焦也对了。其实对焦都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就是要跟你讲啊，课程我怎么样去排铺陈，甚至有些厂商还说，那你可以秀讲义给我看吗？我其实很不想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你还没有确定跟我买单之前，我就要秀教材给你看呢？
对呀，就等于把你的精华
对。有些
先
客
拿
业
走
主
了。
会有些提出很不合理的要求，嘿，所以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铺陈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一些难点呐、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花了2、3个小时跟他对焦，因为他对一次可能是跟窗口对，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二次就找他主管来对，第三次再找他再高一阶的主管来对。我曾经被有3次这样，然后想说这应该是十拿九稳的案子，所以他们说这个案子先 pending 住。
哦，这样真的很花前面的时间呢。
对，第一个我写案子就已经花时
哦，
间了，第二个我要跟他对焦。
对，还对三
对，
次。
对，那以前我们也会这样子，我们在职场也会，我那时候在做，当我是业主的时候，我也会做这样的事，但是我们通常对一次最多2次就差不多知道说，可不可行？嘿，好，那有时候花很多时间对焦，然后案子 pending 住，你也不知道说到底是怎样。然后我还有个案子对完焦之后 pending 半年，他又来了。最后做成了，也有这样的案子哦，嘿，所以你就不晓得说今天，因为我们要去掌握，我可以有 income 的，就是我能够确保我的收入来源嘛。对啊，
对，
创业其实你就是这样，你要确保你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啊？那尤其是我们顾服务业，我们更要清楚说你的整个排程是什么。哎，因为我们的产品，
对。
那时候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就想，我听我妈妈一句话说，爱北黑北，澳北潮，哎。
嘿，就是要卖这种常卖型的东西的意思嘛，
对，
对不
然
对？
后最好是不要是，但以后我可能会被卖那个会坏掉的产品，就是有期限的。就是我妈就是说，熊贺喜北一就美澳北潮，所以我还觉得哦，卖这个知识才实在太好，因为是北澳北潮。
只要你有不断的更新呐，因为有时候讯息还是会更新嘛。
对对对，所以就是你要定调定锚定，就是说你的专业可以拿来变现，有可能不是你的专业，是你的兴趣哦，哪些是可以的？那这个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做一些盘点。但所谓的长，如果你还在职场当中，你就会比较多的时间来思考。可是如果你真的已经离开职场，你有经济上的压力，那时间可能被缩得很短，可能是1、2周内的。那就是多去把它淬炼出来。那你如果真的想不通，你可以现在这种就是商业模式九宫格的部分，你可以去网络上找一些资讯，很快速可以 quick 的帮你一些来做这样的一个 study，你就知道说你这一块可不可行。所以很多东西你只要走一次，你就大概知道说你大概的利润方向是什么，你就会很清楚。那这是一个，然后再就是你要很东西很快速的去做转换，因为在职场的时候以前有大雨伞可以帮你，就是你做不完啊，其他人可以 cover 你啊，或者是说你的主管被念一念，被你的主管念一念完之后，主管还是会请人家来 support 你，好，或者是说熬个夜就把它做完。但是你在创业的同时，你没有这个大伞，你就是你的伞。你就是你自己，你现在的伞，那你这把伞要撑得多大，就是由你自己决定。所以你要把你的事业或者是收入到多少，你都要自己去做就是去创造。所以我自己本来就会有设定目标啊，然后把要往那个目标驱动，因为你不能够很自由，然后 也很自在，但是自由自在的同时，是你有没有这个量能可以维持你，维系你这样的一个生活，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也蛮 lucky，就是刚刚说过，不管是单杠之后的斜杠或拍型，或者是说在职场当中的创造，然后再来就是就是接一些比较不 OK 的，就也没有不 OK，就是 CP 值不高
CP
的一
值，
些，
对，
然后去做延展。那当然啦、啊，人脉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告诉敲锣打鼓啊，告诉别人说你现在是在做什么样的行业。那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就那个来找你。所以，以前我其实不太爱经营社群媒体，因为我就是潜水者嘛，好，就是看别人看得很开心，但是自己很难很少发布。但是你要做自己当讲师，做一个自由品牌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去定期的 maintain 这些东西。所以坦白讲，我很多有一些生意是从 FB 来的，然后有些是从网页上来的，嘿，所以就是要开始经营这些所谓的社群媒体，那就要开始去做。那当然每个人的业态不一样，你要经营的方式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些人就可能要做一个很大的官网，然后取信你的客户，这是一个。那官网一开始就是建制成本，所以你可能要募资，你可能要做更大的一些投入。那像我们这种就是一人公司的部分的话，它当然成本是比较小，可是相对的你的motivation，你的整体的动能跟动力就要很高，不然的话很多很容易就是你会觉得我休息就是三天晒网，2天打鱼嘛，是这样讲吗？
对啦，之类的，就是你打鱼的日子比休息的日子少很多啊，休息的
对
日子很
对，
多。
未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知道说那个914的客单价收高了，就可以过这种生
哈
活。
哈哈！其实创业，我真的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你除了你要先盘点你自己，再来，有时候你盘点的。也不一定是你会走的那一条路，就是很不一定嘛。因为有时候你认为那一点可以走，可是其实你接触了之后才发现这一点走的其实也蛮辛苦的，也有可能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因为你要知道说啊，像你没有开店还好，如果有那种有开店的，哦，
店
每天一
租。
开门。对，就是房租啊、水电瓦斯什么的，一直在出去。然后有员工的话，员工的薪水每一天都要算。那我觉得那个经济上面的压力也是，也是负担非常的大。而且就像你讲的，你要知道你能够做多少 case 嘛，你没有，不然你3个月只有2500块，这个真的是我大概会赶快那个。求救！
没有 啊，
我要出
所以
求救牌。
你就是要把那个你能够运筹的是多，比如说你可以预估大概就是一年是这样的状态的时候，那你下一步会做什么？就是你要一个备案会是什么？所以不见得，不是说刚刚说每一个人的幸运值不太一样。那刚好我找到我想要做的，然后后续我其实花了很多的功夫是在 promo 自己上面的这一块，然后就做口碑，所以也就是到了第3年吧，在去年的，就是跨从第2年跨到第3年的时候，我的整个量能就整个起来了。那今年也是持续往这块去做迈进，然后就发现，那个，还蛮这个效益比还蛮不错的，也就是说，透过口碑啊，透过其他的方式，可以延伸你的整个在创业路上面啊，就是少了一些，逆境的感受吧，我觉得啦。但是一开始你真的就是爱博秀卡去，这是我的在创业当中的一个心路历程吧。然后再来就是说，有时候你去求别人的时候，不见得别人会买单，就是人脉当中，那你都要感谢这些人。就是不管他今天帮了你，或他没有帮你，因为没有人义务要帮你。然后你去做的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人情冷暖也就算了。你会发现，你平常其实没什么朋友。
我也发现呢、欸，好讨厌哦！居然被我发现这件事情，
对，
没
当
有
我
啦。
去做这些人脉的连接的时候，发现，其实我觉得我跟他很熟，其实人家觉得他跟你一点都不熟，我又不是去借钱的。
对，所以你说那个博秀卡数这件事情，真的我也是心里觉得蛮有那个共鸣的。 因为就像你讲的嘛，你从一个公司，可能我们专精于做某些事情，然后而其他事情你会有其他部门来做这样子。可是当你自己要去做一个公司的时候，要去运营一个公司的时候，真的，你下面人不做，你就是要做，或者是说像那个微型公司，你一个人就是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像有些人他说啊，我不会 sales，我不会 promote 我自己。可是你是当你自己出来做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借口去说我不会 promote 我自己，不可能啊！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啊。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要有心理准备的。你要知道，你就是必须要为了这个公司的进行运行，你要调整你自己很多很多很多层面。你说很 lucky 就一次就成功了，什么什么短暂时间就成功了，哇哇！我觉得那个是真的，也有人是这样子。可是通常这种刚好搭在那个浪上，很快就成功这些是有。可是更多更多更多，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他是要一直坚持下去，然后坚持，然后遇到困难转变，然后不要被困难打败，那个心态的调整，然后哎，这条路不行，又开始转一个弯的这种转变。那有些人会揪在一个地方，他会觉得说我这个东西不成的话，我就是失败，就会有点没有面子，或是去拜托人家就有点没有面子。可是其实很多事情是看你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啦。嘿，你一直坚持，一直坚持，我觉得这是最困扰的地方，就是你一直坚持，一直坚持，一直坚持，你也不一定会成功。可是你也会觉得说，那万一我成功了呢？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设停损点，因为而且你要对你自己够了解。比方说，我对我个性的了解就是，我就是不可能一直坚持下去的人，我一定就是设这个停损点的人。那如果我要坚持10年，最后啊，陈伟宪创业真的成功了。那，应该是说，那也不是我可以承受的样子，所以我应该是走不到那个10年的这条。我是说真的，因为要熬到10年我才能成功，这过程太苦的话，其实熬到那时候的成功，可能我已经家破人亡，或是我已经怎么样了，可是我成功了，那个可能是我也没办法负荷的人生啦。
当然啦，所以
所
你要
以，
预设的是小成功，比如说，我的第一年，收入可能，依我的设定路径是，我本来是要跟在职场的薪水是打平的，但是那一年其实是没有达到那个水准，对，
有
但
差很
是，
多吗？
差了大概二三十万吧，
就那是
对。
好，
对，以薪水，我们
算，
就用薪水，因为我们还是被圈养出来的一群人嘛，所以我就是用这样来设定。但是我第二
对。
年就是设我要用原本的底气乘1.5倍，就是对，我就用这样来设定。那后来就反转了嘛，就是第二年其实开始就是真的比在职场好。那我除了比职场好，我还赚到了一些时间，然后我自己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哎，这个是我觉得创业的第二个好处，然后再来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挑战那边，你就说那你没有做到，你为什么还敢这样做？那没有啊，就是你可能你很多东西放错了点，然后focus 错了地方，所以你花了很多心在那里，那你赶快去做转换的是什么？那你比如说，那我宁可赚少，然后多。就是少量多样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啦，还是说慢慢的就是你可以做专精，然后你提高我们的 package 的价格，这是另外一种路。嘿，但是我觉得那不是对我而言，它不是一触可及的，但是可以做这个小小小的 milestone，就是你的小小里程碑会是在哪里？那你一旦达到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很开心，那开心你就去回顾说啊，那个跟我跟职场当中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就很。有很多的发现，那当然里面还有很多不如意的啦，就是说多多少少。然后你在职场上不是也会遇到这些吗？那就是主管给你不合理的要求，你不是也要去应应吗？
对，但是我觉得创业遇到的不合理要求更大，
这是一定 的。
真
那
的
但是
啊，
接不接就在你后面的话，其实到了第三年，这样今年迈入第四年，有些案子你就看到那题目之后，或者是时间非常的紧迫，那个 值一定是不好的，所以你就开始说，那你也可以拒绝人家说那天你没空啊，哎，还是已经排了别的排程了，所以你完我连提案或者是怎么就不接，有时候会是这样的状况，因为很 urgent 的状态下你要去达成，其实有时候品质会不好，嘿，那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品质顾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有时候是你赚你能够。赚的，哎，那有舍有得。那比如说，我没有养 sales，那但是有人帮我开发业务的时候，我们还是做一些利润共享嘛。那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合理，因为我就把养，假设你原本要编制养 sales 的钱，哎，那就拿来做共享。那这样子的部分的话，其实业绩的开拓量，我觉得也会相对的比较快啦。
所以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 Joyce 大姐姐她跟我们分享了她这样子创业以来的那个心路历程，然后其实就是很多时候你心态要改变，就像前面讲的，你要 say ka chu，然后你要遇到真的很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也是要想尽办法。那个就是那个伞就是你的，你要帮你自己撑起来，然后去promote 你自己，去训练你，去学习你原本不擅长的东西，很多的面向。那所以这一集这样子聊下来呢，就可以希望听众朋友就是你，如果说你接下来也有想要那个创业，想要自己出来做事情的时候，那可以给大家一些经验啦，经验你可以去想想看。那首先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先盘点你自己了，然后这边也 Ada 小姐姐呢也祝福，就是说要创业的人真的都可以成功啦，会很辛苦啦，可以成功啦，是最好的啦。那最好是你有一群就是有这样经验的人，你可以跟他们痛苦的时候可以抱着一起哭啦，那也是蛮好的，对不
或者
对？
是
对不
说，
对？
听众朋友还有想要听哪一种业态的不同人的创业经验，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老板找来跟大家分享哦。
哦，对啊，没错，没错，没错，我们也很久没有邀来宾了。我们近期赶快来找一个来宾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创业有多苦，苦不堪言的那个时候。
没有啦，但是最
大
后
大，
会还是会想到一部分甜蜜的果实啦。我觉得它虽然有苦也有甘呐，
对啦，对啦，人生啦，哈，没有低潮哪来的高潮？哈，站在高潮太久也是会低潮啦，会跌下来，哈，这是人生。好啦，这一集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拜拜，拜拜。